好，我想稍微OK， 稍微回顾一下哈。当我们进入这一段之前，稍微来看一下我们所看过的一些的历史的片段啊。OK， 对不起，我的希望没问题。OK， 好，我们在前面我们一开始啊，我们就说到说哈巴谷写作的那个背景。啊，我们说是在约西亚啊，这个王啊，约西亚之后啊，那约西亚死后啊，我们说约西亚，如果你看约西亚，按照历史的年代来哈，是在主前609的那一年，他被法老尼哥的军队给射杀死了啊，那是因为他要去拦阻法老去帮助亚述来对抗巴比伦啊。那他死了之后他耶路撒冷城的人就拥护他的一个儿子约哈斯为王是在那一年那么他做王不到三个月，当法老回来的时候势力回来，但是呢也找他来出去把他废掉，那立他的一个兄弟做王。那所以那一年里面，我们说那也不是那一年了，这是那短短三四个月里面，他们就换了三个王了啊。那从这个好王换到就是可以说就是一个比一个糟啊。那就是把约西亚的改革所产生的那良好功效全部抵消掉，全部回到去偶像的敬拜。当然我们也说到说，其实在约西亚之前的两个王无论是他的爷爷或者是他自己的父亲都是很邪恶的都是拜效法外邦的人的那种献祭的方式。那以致当约西亚起来的时候他不但是除掉这些，他也除掉甚至是所罗门之前所建造的那些偶像敬拜的他都一概的把它除掉。那他也甚至是去到北部去，虽然那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他也把这样的一个改革洁净或者说带领神的子民回到那正确的道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改革的果效也带到北方去，他们甚至一起的来开始回复举行的逾越节等等那但是他却死了，然后却整个情况却倒转过来。那对那我们相信说哈巴谷他应该是处在这个时代的人，他应该是看到约西亚可能约西亚在位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在圣殿里面，在王宫里面就是做先知就是他就已经是在，只是来当这几个王在就是交替换来换去的时候他仍然还在那里。那他看过呢，从黑暗变成非常光明的时刻，他应该是在那里哇，可能我的想象，因为我们说过了，在整本圣经里面除了哈巴谷书，我们没有再看到哈巴谷这个名字，我们不知道，这对他的认识不多不多，就是只有这么多只有这卷书里面所看到的。那他很可能他是在那个时候可能因为他也是在圣殿里面你看最后我们算的这首诗歌是他做了要在圣殿里面来唱，那可能他就也是在约西亚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带着大家兴奋的来看到说整个辉煌的状况从那样邪恶的无论是马拿西或者是亚门的时候转换到现在约西亚的时候这么好。但是在好景不长，在如果你去算一下约西亚有多长的命大概31、32岁所以容易记我这样广东人会说三长两短就这样的就死掉了那整个局势转过来了那他看到这样的时候他心里 的那个悲痛啊，他许多的你可以说他心里不平衡了哈，他许多的疑惑。他说他可能之前他说他歌颂赞美神，说哇，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王带领我们回到这个正确的道路，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变成这样啊？那不单是这样，而且这几个婚这个约雅敬，我们如果去看列王记，看耶利米书，你会发觉到这个约雅敬是真的是很糟糕，甚至是逼害啊先知啊，他做的那些事情啊，死到民不聊生，直到整个犹大啊，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在外族人直接的统管啊，仍然还是有自己的人做王，但是呢有政府好像没政府，因为政府是在行败坏的事情。那他不是照着律法，不是照着神的心意来治理，他是照着他自己的利益来为出发点，他伤害整个啊，所以整个就是在那样的情况，哈巴谷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说，为什么你看到这些你不刑罚，为什么你让这些公理颠倒，整个律法好像来到个瘫痪的情况你不理啊？他问神，神就说我叫他看列国啊，也就是叫他说不要只看到犹大，你看整个我的公义一直都存在，我一直都在施行公义，我的作为不是你所想象的啊，我所做的超过你所能够就是不是照着你的心意做啊，但是我有我就是我的主权，我是这样子的来施行公义，那我也要告诉你，我要让加勒底人将巴比伦人啊来进入犹大啊，我要借着这样来刑罚你所说的这些邪恶、这些罪恶的事情啊！但是哈巴谷听到之后，这怎么可能啊？我是告诉你说，神啊，我告诉你，我让你知道说，犹大里面这些败坏的弟兄、伤害自己的弟兄，但是你现在要兴起另外一个比我们更糟的来，不对呀、啊！他又在。回到神那边，那么以致神在第二章的时候让他看到那个异象，让他知道知道说这一切是有两个不同的决心。那神更是在强调啊，那在来到第十四节的时候二章十四节是说到说神要他看得远一点啊，看到说神正义的国度、神荣耀的国度必定会降临，那只有那一些在义的里面的能够进入那里。那在第二十节的时候，神也在说到了那五个祸之后，最后神告诉他说神啊，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耶和华一直都看顾这一切啊，耶和华知道这一切的发生，耶和华是掌管这一切。那人啊，我们应当是怎么样的来对待这事情啊？那他如果我们看二章二十节，这边说唯耶和华在他圣所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啊，这是神让哈巴谷所看到的那个异象啊。当他看到了异象的时候，这许多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什么还没有发生？巴比伦还没有进来啊。当然我们知道说巴比伦之后在对不起，巴比伦是在主前605啊，就是约西亚死后大概四五年间就开始第一次入侵了，那就第一次被掳的事情就是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被掳去了啊，那犹大国灭亡了 OK，犹大国受到巴比伦的威胁啊，当然啊被掳了啊，王当时的王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对不起啊，我再给。好，我们也说到说啊，巴比伦入侵犹大啊是有三次啊， 就是刚才说605是第一次啊，就是丹尼里跟他三个啊，那个我们所说当然不只是这四个人了哈，啊，被掳的人很多，但是我们特别提到这个事，让大家有个记忆，知道说是在那个时候啊。我们说到那三个朋友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他们在尼布甲尼撒的时候啊，曾经被丢到火窑里面去啊，要烧死他，但是神保守这三个没有被火烧啊。没有被那个故事我们没有时间讲，不过啊，你知道是在那个时段呢，啊，这几个人啊，包括丹尼里被掳。那么啊，那第二次是啊，这被掳的时候是以西结啊，先知啊，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那么最后一次啊，被掳的时候是586啊，这个时候啊，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啊，那因为当时候的这个王西底家啊，他本来他就是已经受巴比伦的控制了，是一个傀儡王，但是他背叛啊，背叛巴比伦，他起来反抗，但是结果失败了，然后他被抓，我们说了他被羞辱，被啊，甚至他的孩子都被杀在他眼前啊，最后他瞎了眼，就被掳到啊巴比伦去。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真的是被攻破了。那个时候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圣殿啊都已经被毁了啊。那这些事情，当我在讲这个 slide 这个图片里面所列的这一些事情，对哈巴谷来讲是在之后，在我们所看的这卷书，他所看见的意象之后，这时候啊，哈巴谷书被写的时候，这些都还没有发生，这些都是可以说是之后的事情。不过哈巴谷知道说加勒底人、巴比伦人要来了，那他们要进行的毁坏，他们要掳掠的人啊，有啊，所以犹大啊肯定要遭殃了，犹大肯定要被带到啊流放到巴比伦去了啊。那这是哈巴谷看到的。那我们刚才说到说前面啊，来到第二章，当他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他明白神啊，是神已经命定要来刑罚犹大，他也可以说是已经接纳了神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了啊。那么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第三章哈。OK， 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章啊，我们要来看第16节到19节。那第16节这边啊，如果你看16节这边，这是哈巴谷他在他的诗歌，他所做的歌，他就说啊，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啊，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啊，就是。身体都发抖了，嘴唇也在那边不能够控制在抖了。我不知道你明白他在形容什么吗？啊，就好像如果你有拿藤鞭打孩子啊，然后我看到伟子是在笑了，他应该是明白我在讲什么啊。孩子害怕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们哇，他们都会啊，嘴唇都会很害怕啊。那这是。哈巴谷在形容说他在这个时候他听到耶和华声音，他身体都抖，他的嘴唇在发颤啊，他甚至说到说啊，这个骨头朽烂啊，这是 OK， 我们知道说这肯定是在描述惧怕啊的形容他的惧怕。那如果我们可能刚才我太快跳过了哈，我们回到第二节啊，我们来回到第二节。第二节这边也这个我刚才说到说啊，哈巴谷他这整个祷告当中的唯一的求啊，但是如果你注意这边他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那我们说那名声是指着是指着言语，也是指着神的话语，神的教导。那这跟16节所说的我听到你的声音，听到耶和华的声音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听到神的教导，听到神的启示，听到神告诉他啊，甚至我们说了哈巴谷在前面，当他讲到说这是哈巴谷的末世的，那是他神让他见到，他看到异象，他知道 神说的是什么，神要做的是什么，他知道了。那他知道了怎么样呢？第二节就这边就说他就惧怕，他害怕啊。那我们就刚才也提到说，他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怜悯。因为他为什么害怕呢？他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是那么样的悲惨啊，那样的跟惨不忍不忍睹，就是不能够想象。他知道会是那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当他在第二节他求神怜悯之后，第三节开始他是在描述说啊，他在那边可以说歌颂赞美神，在历史当中，在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啊，在这样的一段历史里面啊，神不单是跟他的子民立约，神是怎么样的救他的百姓出来，显出他的能力，显出他的恩慈的一面，显出他的那他是就是怎么样的守他的约来拯救他的子民啊。那讲这一切之后，来到第十六节啊，这边哎，他又说到说他听到耶和华的声音啊。那这肯定也是指着同样的一件事情。那他又说到说他害怕啊，害怕到个地步，这时候的形容似乎好像是害怕到崩溃了这样啊，似乎是这样啊，好像害怕到他病了那样。因为他说他不但说他的嘴唇颤抖，不但说他的身体在战惊，他也说到说啊，好像是这个骨头啊，骨中朽烂啊。我不知道骨中朽烂的感觉是什么哈、啊、不过我们也知道说在诗篇里面也有用类似这样的一些字句来形容啊一个人的内心的悲伤啊的状况。特别如果你看大卫的诗，说他犯罪的时候啊，他形容说啊，骨头所有的骨头都断了，好像之类的那样的一个形容啊。看到说哈巴谷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他害怕到他似乎要垮下来了啊。那可能我们说，哎呀，前面他不是显得好像大有信心啊，又形容神的作为是这样的，为什么突然间又变成这样？那、你要了解说啊，他所看到的啊，不是你我可以想象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告诉弟兄姊妹啊，遇到困难遇到什么，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要有很有信心，对神有信心，这是对的啊。当你面对困难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你也知道，你也清楚知道说你应该是信靠神，你应该是继续仰望神啊，继续的来依靠他。那甚至是神在那意象当中告诉他说，你要看得远啊，你要看路将来啊，将来是的那个阶级的啊，将来神要怎么样的来拯救，神要怎么样的施行这一切。那他知道，但是当他想到说接下来巴比伦人进来的时候，他要经历的那些，啊，他害怕，他惧怕。那因为他现在他们还没有进来，他都已经看到情况，已经现在的情况已经，之前他已经在那边向神投诉，已经是非常困苦的状况。但是啊，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会比这个更糟。那他就是这里十六节让他说他害怕。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就是坦诚，或者说必须清楚知道说，好，我们在一个非常的时代。今天我们在新加坡，可能我们感受不到什么太多的痛苦啊。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到主要再来的时候啊，这个世界会面对一些怎么样的情况啊？将是会怎么样的那些的痛苦会是怎么样啊？我们只能够 好像凭想象，但是我们自己所面对的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面对不同的困难问题，我不是你，我不知道你所面对的啊，那你不是我，你也不知道我所面对的，但是我们在说我们即使是对真神有信号的人，然后我们也在面对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虽然仍然知道说要信靠神，但是我们难免也会有那样的一个惧怕的感觉。那我们这边哈巴谷他也没有掩饰啊，他也让我们从他的诗歌当中看到说，当他面对这些的时候，他的那样的一个惧怕的状况。那来到第十六节啊，继续我们看哈，他说他当他是这样的害怕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的临到，犯禁之民上来。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当然我们已经说在前面第二节的时候，当他讲那番话的时候，他已经是接纳说啊，神要借着他的主权要来刑罚啊，犹大应该受到刑罚，那他接纳这样的一个事实。那这个似乎也是同样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表达，他接纳，他说啊，他说他安静的等候啊那一个灾难的日子，就是等候巴比伦进来啊，那等候巴比伦来蹂躏整个犹大国。那么犯禁之民也是指着巴比伦，让等着他们。那这个是他是带着怎么样的一个心境来等候呢？他到底是带着谁？是不是像一个被逮捕了就是判死刑的一个人啊，在等候他的死期来到啊，已经是没有希望了啊，就是这样咯，坐着呢，在那边等着事情发生，不能够做什么就是失望甚至绝望所以他说我就是等候我就静候灾难之日临到，那犯禁之民上来在那边感到自己很可怜，感到就是绝望了，是这样吗？哦，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七节啊，给十七十八节十七十八节这边说，十七节说我们一起读好吗？来，一二三，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啊，第十八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好，这边我们看到说第十七节是描述什么？这边十七节所提到的无论是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甚至说田间的那些粮食这些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是其中一个行主要的行业，就是他们当时候务农的人所以讲到这些当然他们这些是他们主要的，无论是粮食无论是葡萄树，就等于是他们的饮料那么无花果是他们食物的一部分，那么那个橄榄树是他们的油，还有就是用来做高抹的那些油等等那还有粮食这是讲到稻田里面或者麦田里面的这些收成那除了这之外也提到牛羊这些是他们所养的牲畜无论是栽种的收成，或者是他们蓄养的这些牲畜的成果，都是怎么样呢？这边说不发旺不结果子就是不效力没有牛没有羊没有粮，这是在形容什么？这是在形容说那些粮食的短缺，形容说几乎就是饥荒的状态那 我们可以想象说，如果是战争的话，肯定是有饥荒。但是在这里啊，在这里，这个哈巴谷他不是在讲的将来他会变成，他其实他现在的现况，他是说无花果树不发旺啊，葡萄树不结果子啊，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他说他现在的光景是这样啊，虽然是这样，然而他还要欢欣快乐啊。那他现在战争都还没有开始，我们知道说虽然巴比伦还没有进来，但是呢其实他们已经是在一个民不聊生的状态里面。这些坏王治理了这短短几年，就他我看他们可能连啊那些栽种那些都没有能够很好的去经营了啊，一次啊被抢的抢，被夺的夺，那他们也没有能力去，他就是看到的光景是这样啊。那当然如果说巴比伦进来的话，那就不只是这样了啊，会更悲惨啊。如果是巴比伦进来的话，会比这个那会怎么悲惨呢？啊，我们没有时间去描述啊。不过呢，如果你有兴趣，你去看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先知我们说了，就是跟哈巴谷啊，哈巴谷这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进来啊，耶利米也是在差不多那个时候，但是耶利米是最后，耶利米是看到圣殿啊被毁的状态，看到耶路撒冷城被攻取啊，他耶利米哀歌里面描述的。啊，在耶路撒冷当中的那样的一个悲惨情况啊，甚至人饥饿到啊，轮流吃孩子啊，那甚至说啊，巴比伦人进来怎么样的啊，伤害他们这些啊，那样的一个光景是以后。不过现在哈巴谷他也处在一个窘迫的状态里面。他说虽然是这样，然而就说。啊，虽然是那样，环境是那样的糟糕，环境是那样的不理想，啊，我仍然要欢欣快乐，啊，虽然是这样子，啊，我仍然还是要啊。那么你发觉到说，在这样的这在这个第十八节这边，他说然而的时候，他说我要啊。那换句话说，他是看到他的光景是那样的不利，看到那个处境是那样的悲惨啊，那样的不好。但是他说他要，也就是他立志啊，他决定啊，他要胜过啊这样的一个环境的状态啊，要胜过这一眼前所看到的这些。来欢欣来快乐啊，那他啊说虽然啊，然后然而，那他是要表达说他已经立志啊，要无论是光景是如何啊，他仍然还是要欢喜快乐。那不过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当他说到说虽然啊，一方面啊，他说到说他看到说他不否认说现在的光景是这样这样的不好啊，这样的不利。那当他说然而的时候，他是说另外一方面，他是说什么呢？他是不是说我看到这样的情况啊，然而我要积极的来思想啊，要靠着积极思想就是我好像我用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啊，我立志这么样做，他是不是想这样讲呢？那他是不是说，虽然一切都重重的困难危机，但是我现在就是用一个有一些人喜欢说，哎，我就是一切就是看开一点，我淡然处之啊，我保持乐观啊，我就是借着正能量来啊，他是不是讲这些？他肯定不是说这些。那我们要注意看他怎么说呢？他说 他说然而我要什么？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那他是说到说他立志，他要欢心，他要喜乐，但是他立志欢心喜乐的原因，那个能够使到他欢心喜乐的源头，或者说那原因是什么呢？是神本身，是耶和华本身，是那位拯救他的那位神本身。所以他是说到说这是他欢喜快乐的那因素。那他是说到说这环境虽然恶劣，他能够他的内心的那喜悦是不受到这个环境这个处境来影响，而是因为他心里面拥有那位耶和华，那位大有能力的那位神。那是因为他心里面有那位能够救赎他，能够带领他赐他够用恩典来度过一切难关的那位神。他是要依靠这位神。那我们看到说在前面当十六节他说到说我安静等候灾难之日来，等候犯境之民上来的时候，他不是带着一个绝望，不是带着一个说哎呀反正都死了啊，就万句什么万就是一切都破灭了，就这样的浑浑噩噩的过活了，就是反正我不要做什么了，就坐在那边等死了。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在等候神啊。他说他安静等候神啊，他一个敬畏的心等候神啊，伸张他的公义，等候神施行他的作为。他是继续凭着这样的一个信靠的心，虽然眼前所看的光景是那样的暗淡，甚至他知道说接下来当巴比伦人进来的时候会更糟糕，但是呢他说什么？他立志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拯救我的神来喜乐。那试问今天在座各位，那我们心中是我们心中的感触是怎么样啊？我们是我相信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困难吧，没有像哈巴谷那样的一个光景。但是你心里欢喜啊，即使是你在欢喜快乐当中，你是为什么欢喜呢？是因为可能孩子们的话我爸爸买了什么一件礼物我喜欢的，我很高兴。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他就不高兴啊。那我们呢？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充满着喜乐？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常常喜乐。那你常常喜乐是因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工作稳定，因为我刚刚升职，因为我有这些有那些，我欢喜快乐。如果你的欢喜快乐是基于这些的话，你要知道说这些都会过去的，这些都不可靠的。那这些一旦有所动摇的话，那你是不是仍然还是能够欢喜快乐呢？好，我们要确定说我们心中有那一位，心中有那一位那位神，心中真的是有那位曾经救我们脱离罪的恶毒，脱离罪的毒钩的真神。那我们心中必须要有那位赐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的那位神啊！你有没有这个啊？那而且呢，我们心中必须是有这一位将赐给我们救赎恩典的神。那他是他才是我们能够胜过各样困难的靠着来胜过各样困难的那一位。因为他是大有能力，他掌管一切，他掌控一切，这一切在你周围所发生的是他容许，他赐给你 的恩典让你能够继续存留的。那如果你有，你心中有没有这一位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啊，他普遍的恩典也临到每一个人。你不信靠他啊，你也可能啊，你也会领受他的恩典。但是问题是在说，如果你心中没有他的话，那你的喜乐肯定不是啊，像哈巴谷一样能够经历啊那样的一个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啊，能够啊你的喜乐啊，不像哈巴谷一样是不受这个环境促进的来左右啊，因为哈巴谷他的喜乐是从神而来，是这一位赐他救赎恩典的这位神，这位在将要继续带领他度过一切啊光景的那位神。那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啊这一位神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啊，好叫我们啊真的是有那真正的平安喜乐，而不是啊被这个世界啊所弄瞎了我们的眼啊，以为我们啊这的美好光景啊这些啊有搞不好有一些真的是不是神要我们拥有的，那我们却啊把我们宝贵的光阴啊把宝贵的生命浪费在这些的追逐里面啊。那我们继续看啊第十九节这边哈巴谷他继续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令长用丝弦的乐器。那十九节这边啊继续就说到说啊，一开始就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哈巴谷啊他所说的就是那大有力量的耶和华啊，是他哈巴谷说他自己的能力啊是从这位啊这位大有能力的耶和华那里来的。那他是说到说这是他啊是借着他的能力啊来就是我面对各样的问题啊面对各样的光景是靠赖他的能力。那他这边也说到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对一些的动物可能我们不太认识，不过我相信我们多少也看过一些画面的，或者说一些纪录片看到说啊鹿是怎么样啊，鹿跑起来是挺快的。那这边是要描述的是那个那些鹿的它是能够啊就是它的脚是那么样的稳妥，它跑快的时候啊不会跌倒啊，不像我们呢、我们有的时候走快一点都会跌倒。那但是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它的脚是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啊，能够跑得快，而且呢还是能够很稳的啊。不单是讲到说跑，那么我们知道说鹿它的脚的力量大啊，它就是健大的时候它所使的力量也是很大。它无论呢这边描述的就是啊这样鹿的这样的一个脚所显出来的能力，那能够快速也能够稳妥啊。那我们可能在这样看的时候会有一点困难完全明白他要带的意思哈。不过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在哈巴谷书之外呢，只有两处啊，另外两处的经文有这样的一个形容。那其实两处经文都是是这个大卫他所做的诗啊，他所做的诗啊。那么一处是在这个撒母记下22:32-35，不过我想我们就不看那里啊，我们另外一处啊是在18篇啊，我们不妨翻到18篇稍微看一下啊。 OK， 诗篇十八篇啊，找到了。我们先来看，就是第一节啊，就是这个诗的题注啊。这边第一节说：“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于令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诗，念这诗的话说啊，这是大卫做的诗，他是那边是介绍那个背景。那刚才我有提到说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其实如果你去对照的话，这两段的经文是很类似啊，完全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啊。啊，那么换句话说，这首诗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当神帮助大卫度过他的难关的时候啊，他写下来歌颂赞美神的啊。那我们跳到第三十就是诗篇十八篇第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啊。那找到了我们开声来念好吗？啊，三十二到三十四节，来，一二三，来。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的在高处安稳。啊，三十四节，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啊，这边大卫在描述这一段的描述是在说到说神是那位给他力量给他能力，给他能够有那样的一个力量的那一位神，唯有他是能够给我那样的力量啊，不只是作战的力量，他甚至是说就是让他能够行处活处那完全的行为的那一位。那在这里当然我相信你不会错过，就是三十三节就正是我们所看的哈巴谷书里面的第十九节是可以说是引用这里。那当哈巴谷他在做这诗的时候我说过了，他在写的时候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不过最后他以后我们看第十九节后面，他说他是交于令长就是换句话说他就是接下来就是会用在圣殿的敬拜当中来唱。那他当他引用当他引用大卫的这一篇诗的时候，那我相信当时候的犹大人，那些近千的犹大人，他们都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都知道说这个的背景，这个是大卫在面对这样艰难受到追杀的时候神是怎么样的救拔他。那他大卫在那边是描述说神就是那位赐他能力的那位，使到他能够有能力行正路，行在艰难的当中他仍然能够行出神的心意的那力量是从这一位而来。那让我们知道说哈巴谷在这里也一样的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他的力量的源头他能够，他意思说他现在他虽然知道说眼前的光景是不好，将来的光景会更糟糕，但是他立志他要以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的关系来欢喜快乐。那他也认定说唯有耶和华是能够赐给我那行正路，那继续行在神心意的道路上的那所需要的力量。那他能够他要怎么样能够欢喜快乐呢？如果他落在最终的话，他肯定不能够欢喜快乐，他继续要行在神的正义的里面，虽然光景不好，虽然状况不好，虽然外头甚至自己面对这些不平的遭遇，接下来要面对这些恶势力所带来的伤害，他需要的就像大卫在逃难，在面对扫罗追杀也是很不公平的状态里面，大卫说他的力量是从耶和华来，因此 当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力量，能够胜过环境，胜过这些罪恶所带给，或者说魔鬼要使到他来跌倒，那而他不跌倒，那他肯定要因着他能够继续这样的来持守，来继续的欢喜快乐。那他要立志欢喜快乐，也就是说他要立志行在神的心意里面，他行继续行在神的里面，他就能够充满他。所以他的这个喜乐是不是因为环境的关系，是因为神本身，他能够喜乐的那个能力那个源头也是出自神。那我们看到说哈巴谷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他继续就是来要坚定的来继续的来行在神的心意里面，以至于他能够欢喜快乐。那我还是要再问我们每一个人，你今天欢喜快乐吗？你今天欢心快乐吗？你的欢心快乐的源头是什么呢？你是因着什么而欢喜快乐呢？你是行在神的心意里面而欢喜快乐呢？得到那真正的喜乐呢？还是你是在享受最终的喜乐？如果你没有耶和华为你力量或者说喜乐的源头，你没有你的欢喜快乐不是因着耶和华的缘故的话，那我只能说你的这个欢喜快乐肯定是与罪恶有关系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是以耶和华在逆境中仍然还是要以耶和华为乐，而不是以别的事物为乐。那我们OK，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让你感到说非常害怕、无助觉得说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情如果有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事情吗？那我不知道说你有没有经历过，或者说你失去你所爱惜所心爱所珍惜的无论是人或者是事物因着这样让你感到痛苦的，有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或者说失去了配偶啦，失去了孩子啦，失去了家人的某一个你所爱或者是甚至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人失去了，曾经有失去工作或者是甚至失去健康如果你没有的话如果你没有的话，那我只能说你要知道说每一个人都会可能你应该我相信可能你也意识到说你迟早会遇见这样的事情。今天你仍然在这里，仍然存在在这里那你即使是没有遇见我以上所说的这些，那你也应该意识到说有一天你会面对，有一天你会遇见如果面对那样的情况或者遇见那样的情况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不说别的，好像我自己我本身你看到你应该知道说我肯定没有遇见过丧失配偶的那样的一个苦楚但是我知道说只要主耶稣还没有再来，只要我仍然还活着的一天，那我们 OK， 我不可以那样肯定啊，不就是我常常跟我的太太，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说，当然我们是带着一点打趣，有时候说我总是说，哎呀，我还是我先死比较好，啊 ，OK， 我比较自私，因为我不能够忍受那样的一个痛楚啊，我比你先死，那至少我不需要经历那样的一个事情，那谁知道，对啊，但是。但这只是一个理，但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继续存留在这地面上，我总会遇见一些我们从来没有遇见，或者说我们没有经历过的苦楚。但是当我们遇见这些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啊，我们除非我们有耶和华在我们心里面，除非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喜乐啊是从神来的啊，要不然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打击啊，包括啊，我们每一个人啊，今天有好些人还很年轻，那不是说你的健康是永久在的。那当你失去这些的时候，你还会来信靠神吗？你还会来说我要来依靠他啊？我想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查验我们自己，到底我们的喜乐。是从哪里来？那我们看到说哈巴谷啊，他在经历了前面的那几章所带给他的疑惑啊，但是感谢神的是，因为他心中一直都是有神，他来神的面前来求问神，让神帮助他化解他的疑虑。那当他第一个疑问。解决了，但是接下来他更多的疑团的时候，他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就说哎，我去找别的法则啊，他仍然是回到这位他所信靠的真神的面前来询问他。他也没有说因为啊，我真是感到混淆啊，我已经失望了，所以我也不要在我的岗位上做什么。他仍然说他要就是在他的这个守望所啊他继续要站在他的岗位上，但是他等候神给他就是回应他。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活的时候，我们迟早除非你是已经是完全对于周围的事情没有感觉，没有就是反应了，要不然呢，你总会遇到一些是你感到苦恼、感到不懂得怎样处理的事情。让我们效法哈巴谷，无论光景是怎样，无论是有多大的疑惑，让我们艰辛的依靠，继续的来让神来为我们来化解。那我们看到说，在第二章的时候，当神给他看到那异象的时候，他看到的是那重要的信息。那神告诉他是很重要，神让他看到异象，神也吩咐他写下来，神也告诉他要写得清楚明白。那神更是告诉他说要去传扬出去。然后我们就说了那个异象，当他看到说啊，无论什么人啊，总之呢，都神已经。给他有两个不同的结局啊，有一类神看为神称他是义人的，那我们已经说了啊，不是说他是做了什么好，行了什么好，而是完全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的义加在他身上，以至于他所面对的是永恒美好的，就是在永就是进入他将要啊。就是进入神的国度啊，那正义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他将要在当中，他将是有啊，在永恒里面啊，他将是与神永远同在。那其他的啊，不在这个被神称为义的，没有耶稣基督宝血遮盖的，他是进入永恒灭亡的里面。那神把这个信息啊，让哈巴谷知道，哈巴谷也知道说啊。犹大是应该受责罚，他接纳他降服在神的主权下，他要 但是他知道说他面对这些是不容易，但是他也提醒自己，他也立了心志，他要继续啊，因着耶和华，因着救赎他的这位神来欢喜快乐，也要借着这一位神所赐的力量来度过，来面对啊前面那恶劣的光景。那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那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的话，那我们必须啊对这位神啊，对我们所说我们相信的这位神有更全面有更正确的认识。因为哈巴谷能够站立得住，好，我们说过了，当他来到第二个疑惑的时候，他向神说的那番话里面，你可以看到说他是以神的属性为基础，以神的属性为开始。如果他不认识神是那样的一位，他可能就已经放弃了。那你我们说我们是信靠神的人，那我们对神认识多少？我们啊，还是重复一句话，你看圣经多少，你学圣经啊，你多少时候打开圣经来读来思想啊，你聚会的时候你有多少时候是带着渴慕的心来领受啊？如果没有的话，你怎么听得到神的声音啊？哈巴谷是说他听到，他看见，他知道神所要做的，你知道吗？你如果根本没有兴趣，那你怎么会知道？那你从哪里，怎么这位神怎么可能成为你的力量呢？你根本都不懂得要怎么样来依靠他，你依靠的是你在外面啊，所靠着你双手，靠着你自己以为的力量来抓住的，你以这些为你的依靠。如果你还说你是个基督徒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太糊涂了啊！求主怜悯帮助啊，我们让我们知道啊，我们不应当是那样的啊，我们应当是啊，完全的来信靠遵行他所愿意我们做的事情，好叫我们啊能够继续在这个有限的年日里面，当我们还存留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继续按照神的心意成为他美好的见证。因为犹大国之所以会灭亡，是因为犹大国失去了他的见证。那我们如果活着不能够继续见证神的话，那么我们活着来做什么？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留下来就是要来见证神的荣耀，来带领我们周围的人来归信主。那如果我们所活的那样的一个所谓的见证是使到弟兄姐妹被绊倒，使到不信主的家人亲友被我们所谓的见证就是拦阻阻隔在天堂门外，那我们活着来做什么？我们就算赚取这世界的一切又有什么益处呢？那我们是惹神愤怒啊！我只能说如果我们仍然还是那样啊，我们搞不好我们只是自己自欺欺人，我们自己告诉人说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我相信神，但是你相信什么？你根本都不听从不顺从他的话语，你不照着他的话语行，你算是他的儿女吧啊？你如果啊真的是已经信主的话，你就应该是悔改啊，把过去的错向神承认啊，求神饶恕，好叫你能够从这个时候开始好好的活，为主活，来见证他。那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更是应该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更应该悔改，来快快来信主。因为最终我们要面对的那个结局不是你我可以选择的啊，因为最终我们所要面对的那个结局啊，如果你仍然还在最终，你没有耶稣基督的义，那你已经是定了你自己去那个方向。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几天来借着哈巴谷书来学习这许多宝贵的功课。我们只求主你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 邪恶的时代的当中，让我们不被这一些来使到我们离开了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失去那当有的见证。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人，虽然我们常常聚会，甚至有一些朋友们，他们每一个主日都在我们当中来听，甚至上慕道班，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还没有归信你。我们只知道我们在地面上的聚会无论有多好，我们都知道说总有一天会过去的，然后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再有机会来做这个决定，做任何的改变。我们只求主让我们能够珍惜你给我们的恩典机会，好叫我们能够逃离那永恒的刑罚。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